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把我们又召聚在这里，我们愿意从深处向你完全敞开。主啊，今天上午再向我们说话，我们信靠你，我们信靠你在你的身体里为着你的权益，为着你的回来，带领我们来预备你的幸福，带领我们来看见这个时代的异象。我们从深处向你呼喊，主耶稣啊，我们要看见，除去所有的遮蔽，我们仰望你，哦，用你的灵，七倍加强的灵，充满整个会场。我们要宣告，你的仇敌在这里毫无所有，没有机会，没有盼望，没有任何的可能。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说话祝福这个聚会。感谢主，何等喜乐，我们来到这一次国际华语特会的第二堂，是我们一同把篇题总题读一次好吗？总题：挪亚、但以理和约伯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生活，以成就神经纶的榜样。昨天晚上我们的弟兄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那么不管昨天晚上您有没有在这个会场中，今天早晨我们仍然要把昨天晚上这个重要的这里所提到的管制的原则再交通给弟兄姊妹这个总题我相信第一次读到的人都会觉得好奇，为什么是这三个人物挪亚、但以理和约伯不是四个，也不是两个，那甚至于这个顺序也很特别因为照着时间的顺序应该是挪亚、约伯和但以理，但是事实上在以西结书第14章14节还有20节都给我们这一个顺序，是挪亚、但以理和约伯。那为什么是这个顺序呢？还有在以西结书14章当提到这三个人物的时候，到底以西结要向我们启示什么呢所以昨天晚上我想我们的弟兄在这里帮助我们看见一个管制的原则，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再一次的强调这个管制的原则。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一段的圣经，如何来诠释这一段的圣经，它有一个管制的原则，而这个管制的原则就是圣经是如何写成的呢所以如果你有昨天晚上的纲要，就盼望你还能够拿出来比对一下，如果没有没问题听我在这里呢跟各位来交通。圣经写成的管制原则其实也是我们在这里诠释的原则，就是三一神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经历享受并彰显他，以成就他神圣的经纶。我再重复一次，圣经写成的管制原则也就是我们今天诠释圣经的管制原则，就是三一神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来经历享受并彰显他，以成就神神圣永远的经纶。根据这个管制的原则，所以当我们来到以西结书第14章这三个人物摆在一起的时候，弟兄们就根据以往所有执事的信息有一个发展，我们就发现昨天晚上给我们一个非常蛮有启示的一幅图画。第一，我们就在挪亚身上看见父神 在他永远之约上的信实。在但以理身上呢，我们就看见了此基督乃是神行动的中心与普及，以及呢神永远经纶的目标，乃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基督。这位团体的基督就是作为一个砸人的石头，他要砸碎那个表征人类政权的大人像。砸碎了这个人类政权的人类政权之后，他要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全地，使全地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那么在约伯身上呢，我们要看见灵神借着圣灵的更新，将爱他的人来变化。因为在约伯，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我现今亲眼看见你。根据新约的原则，看见神就是得着神，而我们的得着神就让神有机会把他自己作为那个新的元素做到我们的里面来，在我们里面来带进一个新陈代谢的改变，那个就是变化。而这个变化就使我们能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这是我们在约伯身上所看见的。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第二堂再一次的重复第一堂这个管制的原则的时候，这个管制的原则能成为我们来读圣经、来明白圣经、来过基督徒生活的那个管制的意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管制的原则是什么呢？再重复一次，三一神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分赐到谁里面啊？我们里面。做什么？使我们能够经历他、享受他、彰显他，来成就神神圣永远的经纶。太好了。所以在挪亚身上我们看见了什么？父神。父神在他永远之约上的信实。而在但以理身上我们看见了什么？子神。看见子基督乃是神经纶的中心，也是神经纶的普及。而在约伯身上我们看见了什么？灵神借着圣灵的更新带进什么？新陈代谢的变化。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意象太宝贵了。这是昨天晚上弟兄们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强的开头。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就来到第二篇。第二篇，请我们一同把篇题读一次。挪亚身上的生命线，改变时代的生活与工作。再读一遍，挪亚身上的生命线，改变时代的生活与工作。从这一篇开始，我们就要强调，他们无论是挪亚，无论是但以理，无论是约伯，他在他们身上，他们都有同样的特点。第一，他们是在生命的线上；第二，他们是过一种得胜的生活；第三，是为了能够转移时代，或者说这一篇用的发表叫做改变时代。好，那这一篇一共有三个大点啊。这个第二大点就是说到挪亚的生活是一个改变时代的生活，第三大点就说到挪亚的工作是一个改变时代的工作。所以第二大点、第三大点就把这个篇题展开来了。而第一大点呢， 很重要，就在于事实上这个挪亚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看起来神被击败了的一个时代，但是在创世纪六章八节有一个重要的转折，那个重要的转折在中文就是三个字，但挪亚，但挪亚。所以第一大点就是强调这个但挪亚。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第一大点，我们一同读，挪亚相信神，与神同行，讨神喜悦，并享受神一切的所赐。好，底下的这三个重点就是创世纪六章八节的注一，那我们也一同把它读过去。撒旦败坏人到了极点，神决意要毁坏他，毁灭他为着自己定旨所造的人，因此似乎神被击败了。但挪亚指出一个主宰的因素，提供神一条路继续执行他对人原初的定旨。第三，借着挪亚的生活和工作，神胜过了他的仇敌，并转移了时代。那事实上要能够完全明白这个纲要，我们是需要读圣经的所以如果你手边带着圣经，能够跟着我一同翻到创世纪第六章，第六章从第五节开始在偏题底下的引经，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甚大，心中终日所思念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创造的人，连人带走兽爬物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你会发现就在这三节的经文里，两次说到耶和华后悔，第五节第六节是一种描述似乎在这里描述耶和华心里是后悔了，但第七节是名言，耶和华说，我后悔造了他们。照理来说神怎么会后悔呢？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怎么会没有预知呢？他怎么会后悔了呢？我想某一面来说，圣经的确说出神里面的那个感受，因为他造人是有目的的，他造人是有一个永远的定旨的，但他发现他所造的这般人，这般受造的族类，远远的偏离了他造人的目的，所以在创世纪六章六节他后悔，到了七节他甚至于就说出他要怎么样呢，他要将人带走兽爬物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神后悔了。但是感谢主，第八节我们一同读一下，但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但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太好了，这里有一个但字，但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每一次准备到这里，我都忍不住有一种跳跃，就像昨天晚上我们 James Lee 所说的，其实我们读的时候应该把这个挪亚换成我们的名字，阿们不阿们啊？要不要我们再读一次，换成你的名字我就要说，但周不出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再一遍换成我的名字好吗？但我们的神从来不失败， 一面来说他所造的人的这个族类让他失望，让他觉得后悔，但他不失败。为什么？因为在地上至少有一个人，挪亚。今天在这里呢，至少有我们这一班人，我们都愿意起来答应神的呼召，但收复出，但我们的每一位都要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就说到挪亚与神同行。事实上在六章之前我们看见的是以诺与神同行，所以你会发现挪亚事实上是承继了以诺在生命线上的蒙恩，所以呢挪亚也与神同行。但更往后走你会发现挪亚不只与神同行，事实上挪亚也与神同工。神的心意，神的需要，要建造一个方舟，好叫他能够拯救他所创造的这些人和活物，并且能够定那个世界的罪。在这件事上挪亚就与神同工。好，另外的经文我也盼望啊，我们能够事先读过，等会进到纲要就容易了，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先读第七节，然后等会我们再读第五节和第六节。第七节是说到挪亚，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为前进所动，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此就定了那世界的罪，并且承受了那照着信而得的义。其实你读了就发现，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挪亚第一与神同行。当他在这里与神同行的时候，当然他就要问神啊，那你要做什么？你想要做什么吗？对这个世代，除了我要传扬义之外，你还要做什么呢？神就向他启示，他要造预备一只方舟。在这里呢就有三个结果，第一使他全家得救，第二呢定了那世界的罪，第三呢承受了那照着信而得的义。所以呢在希伯来十一章七节明言说到挪亚因着信。好，那么接下来呢也请呢我们往前读两节，就是第五节和第六节。希伯来十一章第五节第六节，这里是说到以诺，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把他接去了。原来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这两节重复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呢？蒙神喜悦，得神的喜悦。好，所以呢以诺他的确是经历了蒙神喜悦，甚至于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我们应该是蛮熟的经文，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对挪亚来说，他也因为相信神，并且他接续着承继了那以诺与神同行的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也讨神喜悦。所以第一大点我们再读一次，挪亚相信神，与神同行，讨神喜悦，并享受神一切的所事。那事实上最后一个点，享受神一切的所事，我们等会进到第二大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是以挪事。 以挪士他借着呼求耶和华的名，他就享受神一切的所事。所以事实上第一大点挪亚后面所提的四个点呢，都说明他不仅是他个人好像蒙了在蒙了哪些恩典，事实上他所蒙的恩典是承继了以往的先祖所蒙的恩典。好，我因此我们就来到第二大点，挪亚的生活是一个改变时代的生活。好，在这里呢，你们发现在这一篇大概有两个词是交互使用，但是是相同的意思。第一个就是第一大点第三终点的转移时代，再来第二大点的改变时代事实上这两个词交互使用是讲到相同的事。在挪亚的时候，那个时代的确是来到必须要改变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时代需要转移的时候。那事实上挪亚就是借着他的生活，借着他的工作，转移了那个时代。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个底下的第一终点，改变时代的生活乃是承继先祖敬虔之路。承继其实是代表他挪亚还有呢先祖们是一代又一代刚强的延续，甚至于是大大的加以发展。承继在创世纪，其实某一面来说，当我们读的时候，如果没有启示，你其实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开始读到第六章，你就会觉得很失望，因为也不过短短的四章，人就可以堕落到一个地步，叫神怎么样？后悔造人在地上。那么就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的注一，在那里注解给我们看见人有三次的堕落。在人第一次的堕落里，人没有运用他的灵，而在人第二次的堕落里，人过度运用他的魂，发明了新的宗教。而在第三次的堕落里呢，人滥用了堕落的身体，而成了肉体，满了情欲、淫乱和强暴。所以你会发现短短的四章圣经，就看见人堕落到一个地步，耶和华是后悔造人在地上。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在这边信息我们要看见另外一条线，那条线就是生命的线，那条线也是一条承继的线。也就是说先祖们他们是一代又一代的承继在他们前面的先祖所经历所看见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这一个第一小点，挪亚承继了亚当得救的路，接受基督作为女人后裔的应许，并接受基督作为使神满足之意的遮盖。所以第一，挪亚承继了什么呢？亚当得救的路。在创世纪第三章，其实我们对圣经这个略有一点熟悉，你就知道在第三章，事实上当亚当和夏娃发现他们是赤身露体，因为他们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用什么呢？树叶编成衣服来遮盖自己，然后躲避耶和华的面。但是耶和华在那里来向寻找人，并且开始向人传福音。所以耶和华是第一位传福音喜信的人，而亚当呢也是第一位相信福音喜信的人。从哪里看见呢？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耶和华在那里向亚当和夏娃说，我又要叫你 和女人彼此为仇。这话是对着蛇说的，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耶和华在那里向着亚当和夏娃传了福音，而且呢也咒诅了蛇。当亚当听见的时候，在三章二十节，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夏娃什么意思呢？活的。换句话说，当他们堕落了，他们记得神所说的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就等着神的话，要死了，要死了。但是没有想到神来却向他们传了什么？传了福音，而且告诉他们女人要有后裔，并这个后裔要伤蛇的头。亚当听见了就相信，并且马上应用，就称他的妻子为什么？就是活的。我们今天呢、啊、来读到夏娃，就是好像是一个名字，岂不知啊，当时他喊这个妻子叫做活的，喊他的妻子叫什么？活的，哈利路亚，这就说明他相信了，并且进一步呢。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就说明亚当也接受基督作为使神满足之意的遮盖。好，那么这是挪亚所承继亚当得救的路。好，第二小点我们一同读，挪亚也承继了亚伯献祭的路，就是将基督献给神，不仅使他做赎我们罪的祭物，也做讨神喜悦的礼物。事实上在这里，亚伯创世纪四章三节那里告诉我们，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好，在创世纪这里四章二节注二给我们看见，洪水以前人只准吃水果和蔬菜，不准吃肉，因此亚伯牧羊不是为着他的生活生产食物，乃是提供祭物使神满足。亚伯不但相信福音，也实行福音，并为福音而活。所以弟兄姊妹，亚伯他牧羊，牧羊不是为了为自己预备食物，因为在当时人是不能吃肉的，所以他所牧的羊全数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羊怎么样献上给神，一面作为祭物，更是一面来作为礼物。祭物是为了救赎，礼物是为了得神的喜悦。好，第三，挪亚承继了以挪士，呼求耶和华的名，享受他一切的琐事。感谢主，就在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说到以挪士。以挪士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脆弱必死。你要不要给自己的孩子取这个名字啊？每一天妈妈就喊脆弱必死，喊来喊去，以挪士有种理会他是什么脆弱必死的，就失望了吗？不，他就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认识我们是脆弱必死的，我们就要开始来呼求耶和华的名。而且罗马书第十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他对一切呼求他名的人是丰富的。第四小点，挪亚承继了以诺与神同行的路，就是接受神做我们的中心和一切，照着神并与神一同生活并做一切事。 以诺与神同行。什么是与神同行？当你要与一个人同行的时候，他才是你的人位，他才是中心，他才是一切。以诺与神同行，他就是在那里接受神做他的中心和一切，并且是照着神与神一同来生活并做一切的事。以诺是这样学习的。以诺的名字就是被引进、被献上、被训练。事实上以诺不是天生就能与神同行，他学习。今天我们也要同样来操练与神同行。所以挪亚承继了这一切。我们再讲一遍，挪亚承继了什么？亚当救恩的路。挪亚也承继了什么？亚伯献祭的路。第三，挪亚也承继了以挪士呼求耶和华的名，享受神一切所事的路。第四呢，挪亚也承继了以诺与神同行的路。他承继了，并且呢还加以怎么样大大的发展。在这个成绩上，他进一步的与神同行并与神同工。好，第二重点我们一同来读。神给挪亚看见他所活在其中之败坏时代的，所以神不只是告诉挪亚他后悔了，并且他也向挪亚启示那个时代败坏的真实光景。那么这一段话呢，特别在马太福音第24章，我觉得今天对我们来说太重要。马太24章，主耶稣在那里明说，37节，主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38节，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知道今天这个世代真实的光景吗？我就怕我们并不真知道。尤其在疫情之后，我发现疫情之后，特别是青年人，好像不知不觉的有一个普遍的情形，就是呢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因为疫情好像告诉你，昨天你还活着，甚至今天你还活着，明天可能染疫了你就过去了。所以人就不知不觉就在那里活在当下，及时行乐。我就发现我身边的青年人啊，不管他有没有钱，即使借钱也要出国去玩一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种的醒悟呢？我们千万不要在这里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却不知不觉洪水来了，不知不觉我们的主来了，我们就要失去得奖赏的机会了。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来，我们来到第三终点。但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就是得恩典。好，第一小点，当撒旦尽力把局面破坏以后，总有一些人在神面前蒙恩，成为转移那时代的人。这里是讲到但以理。我讲下一篇我们的弟兄就会呢把这个但以理的部分加以展开我们就不谈了。第二小点，创世纪的记载，我们一同读。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表明堕落，乃是要表明神的恩典为堕落的人所做的那么多。阿们。弟兄姊妹，你读创世纪你有没有这个眼光？我承认我以前没有这个眼光，后来因着生命读经，我才发现李丁给我一个完全不同的眼光。人可以经过三次的堕落堕落到一个地步，神后悔，人成了肉体，全地都败坏，这是黑暗的背景。但岂不知就在这个黑暗的背景之下，神向我们启示，先祖们是历代一代一代的走生命的路道路，他们成绩，并且他们往前，最后呢到了挪亚，他不仅能够与神同行， 并且他能够与神同工。这给我们看见恩典在创世纪里头第一次出现，就在创世纪六章八节。这个黑暗的背景反而给我们看见恩典在人身上居然能够成就这么多。Amen. 哈利路亚。
但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就是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的眼前得恩典，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在主的恢复里，主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一个但。创世纪的记载主要不是给我们看见人堕落到什么地步，是的，那是一个消极的背景，但创世纪的记载更是要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能够为堕落的人做那么多。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真失败啊，真软弱啊，真绝望啊？要经历这一个但，主的恢复就是这一个但，我们需要在神的眼前得恩典。这下面有 A 到 I ，一共有九个小点，就是要给我们看见恩典能够为堕落的人做的这么多。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我们要看点恩典到底是什么，恩典要为我们做什么，要来看我们如何得着享受这个恩典，更要来看我们享受恩典所带来的奇妙的荣耀的结果，这一次接着弟兄们进一步的挖掘，实在是感谢主，把以西结书十四章里面这三个摆在一起的人物，照着时代的指示所给我们看见解释圣经那个管制的意象，而给我们看见神在他的说话里面指出他为着他的需要，他要得着这三个人身上所表明的那条生命的线，在这个生命的线上过得胜的生活，让神能够转移这个时代，甚至今天来说是要结束这个时代，带进主耶稣的回来，带进国度的时代。所以我们在这里今天早晨读挪亚，不是仅仅读一个古早的人物，刚才弟兄指出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7节清楚地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在路加17章26节几乎是同样的话，主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踏入2026年，弟兄姊妹，你里头是不是深深的觉得人子的来临又近了一年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来临也要怎样。我们如何能够在这里过一个合乎主心意的生活，能够催促主的回来，催促主的来临呢？就在于我们在神的眼前得恩典，在新约里面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希伯来书4章16节我们都很熟悉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挪亚所过的得胜的生活，就是一个一直到施恩宝座前来得恩典的生活。创世纪6章8节说到挪亚蒙恩得恩典，我们要注意到前面那一节，6章3节耶和华说，人既是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这相争是什么意思呢？恢复本的注解说， 这指明啊，神的灵带着神的恩典啊，是一直在那里运行。这个象征啊，就是啊，神是预备好要给人恩典的，神的灵带着他的恩典啊，要在人的身上做工。可是到了这个地步，堕落到人完全成了肉体了，好像神也没有办法了。但挪亚，但挪亚，但我们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所以就着神的一面来说，他是愿意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他恩典的灵在那里运行做工啊。但需要我们与他合作，需要我们经历这个转。所以不要看你的失败，不要看你的堕落，不要看外面黑暗的光景，这正正是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受怜悯的恩典，做应时的帮助。那我们来看这些小点，到底什么是恩典，恩典要为我们做什么啊？第一 A 小点就是说，恩典乃是神自己，神的同在给我们享受。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很清楚，恩典不是在神之外任何物质的东西。千万不要因为你得到一个好房子，得到一辆好车子来开感恩聚会，那一点不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神的自己啊，神的同在啊，给我们享受。你知道挪亚是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啊，这个眼前非常宝贵啊，你活在他的眼前啊，活在他的面光之中啊，享受他的同在啊，他的自己就是我们的恩典，这是非常主观的啊。下面引的经文太清楚了，约翰一章十四节，到底是什么是恩典呢？就是这个永远的话，就是是神自己来成了肉体啊，就丰丰满满的带着恩典和实际啊。这个十七节说，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律法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它只能够被颁赐，但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恩典不是一个事物，恩典是能够来的，恩典是一个活的人位，就是三一神亲自成了肉体，不止如何，不止如此，定死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活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一切。后面这半句就说，并且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且为着我们做一切。做基督徒容易不容易啊？不止我们说在主的恢复里，还做基督徒还要做得胜者，难上加难。我们要说不止很难啊，根本不可能。是的，在我们自己里面不可能，但恩典能。我们可以在耶和华的眼前得恩典，恩典要在我们的里面接着我们为我们做一切啊。很宝贵的，这里列的经节是启示录22章21节，那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结束的一节，就是愿主耶稣的恩与正圣徒同在。阿们。我们要对这个话说大大的阿们。你知道啊，启示录啊，说到最后啊，新耶路撒冷完全建造完成了啊。这个启示录里面那么多的预言启示全部都完成了啊，但是最后还是结束于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啊。注解就说啊，唯有主耶稣的恩能使我们照着这卷书的意象和预言生活行事啊。这一本圣经就是结束于恩典啊，就是我们所经历包罗万有的基督啊，我们所有份于的三一神，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永远团体的彰显，成就他永远的定旨。 哦，弟兄姊妹啊，你知道恩典一面来说不是外在的事物，恩典也不是神在环境上为我们做什么。有时候我们遭遇一些环境，我们祷告盼望主为我们改变一下那个为难的环境啊，甚至我们希望有神迹奇事发生啊，但那都不是神要做的。你拥有一个很好的比方啊，他说船啊在航行的时候遇到底下有那个礁石啊，怎么办呢？你的祷告是把礁石挪开吗？神的做法是让水长高，礁石还在啊，恩典洋溢了，不是外面环境做什么啊，是他在里面更洋溢，从他的丰满里更多的领受，这样一个他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就要借着我们为着我们的最终啊，就是做成新耶路撒冷那座恩典的城。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今天在你我身上要做的是什么啊，就是把我们做成新耶路撒冷。所以整个启示录新耶路撒冷已经显现了，最后还是结束于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所以但愿我们知道恩典是神的自己，恩典所做乃是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享受，做我们的一切，把我们做成新耶路撒冷。下面这几个小点可以说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享受恩典。第一小点就是说对主做恩典的享受是与那些什么样的人呢？爱他的人同在啊，以弗所六章二十四节，愿恩典与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启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新人，是基督的心腹，是那个团体的战士，完完全全成功神心意的这一个，最终结束于我们需要在这个不朽坏之中来爱主啊，恩典就与我们同在了啊。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完成以弗所书所启示的这些极其高超的事物呢？乃是借着恩典啊，并且呢借着我们在不朽坏之中啊。不朽坏就是指以弗所书所启示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新人等等，在这一切的里面来爱他。基督徒有两样很重要，一个是信，一个是爱。信是叫我们接受，爱是叫我们享受。借着信我们接受恩典，借着爱我们享受恩典。小孩子啊，有时候被喂食啊，食物啊，他吃进去了，经历了，不过不太享受，因为他不爱。同样的，我们不只经历主做恩典啊，我们更要享受啊，因为我们爱啊，对不对啊？你把这个你喜欢的食物摆在面前啊，你就爱啊，这个爱就叫你享受那个食物啊。弟兄姊妹，无论何享受恩典呢，我们要爱他，要在不朽坏之中来爱他啊。C 小点第二个就是啊，主耶稣做恩典做善意神全备的供应啊，是借着操练我们人的灵啊所享受的啊。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说到，有一些人特别是犹太信徒，他们啊离弃了新约，回到旧约去献祭，他们就是亵慢恩典之灵的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恩典一面是三一神成为肉体之中，这位成肉体的一位经过死而复活就成为恩典的灵，而这位恩典的灵如今是在我们的灵里面与我们调和成为一灵啊啊！所以怎么享受恩典呢？操练灵。其实啊，前面我刚才说了，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施恩宝座在哪里啊？ 在天上，神和羔羊的宝座，我怎么去啊？秘诀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调和的灵啊。今天呢、啊，施恩的宝座也在我们的灵里面啊。这个雅各所看见的那个天梯啊，在伯特利天的门啊，那里啊有天梯啊，从地连于天，把天带到地啊。这就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调和的灵里，操练我们的灵啊，我们就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后面列的这些经节，盼望弟兄姊妹啊都能够好好去读，这几个都是保罗书信的结语，他都是提到恩典与我们的灵同在。这不是保罗的口头禅啊，反正最后都要讲这么一句，这是很有意义的啊。这个加拉太六章十八节，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啊。腓立比四章二十三节，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啊。腓立门书二十五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提后四章二十二节，主耶稣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们同在。加太书说到基督顶替律法，说到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福，就是所应许的那灵啊。但是这个灵在哪里呢？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要享受这个恩典啊，需要在灵里啊。腓立比书啊，是说到经历享受基督一卷书啊，说到它是我们全备的供应啊，耶稣基督之灵啊，但也是在我们的灵里。腓立门书那么高，说到这一个新人的立证啊，还在于我们的灵啊，在灵里享受恩典。提后啊，那是教会堕落的时期啊，神对提摩太主保罗对提摩太的鼓励啊，还是一样，如何在堕落之中过得胜的生活？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们同在啊。所以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灵，第三个呢就是第一小点，我们一起读啊。我们要有爱，有灵，还有话啊。保罗在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典的话，这话能建造你们，叫你们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神的话能够圣别我们，神的话能够建造我们，这是神恩典的话。哥罗西三章十六节说到，主的话要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心被恩感歌颂神。你看到吗？主的话和主的恩典是并行的啊。耶利米十五章十六节，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怎么样啊？吃了。神的话是食物，是给我们吃的啊。他吃了之后就成了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啊。所以这三个，爱、灵和话，是我们享受恩典的凭借。然后呢，一还有一个条件或立场，我们一起读，我们在
一的立场上与圣徒一同举行，就一起过神的人做圣徒。
我们很熟悉诗篇133篇的上行之歌，说到神的子民和睦同居，来到一的立场上，就经历了那上好的油，经历了黑门的甘露，经历神所命定的福啊。特别是说到甘露是最滋润人的，就是说出神那个长心的滋润的恩典啊。每早晨都是新的啊，但我们需要在一的里面啊，来享受这个新鲜滋润的恩典啊。那里啊说到啊，是黑门的甘露，黑门是诸天，降在锡安山啊。这里的锡安山的山是复数的，所以它是指着众地方教会，却是构成一个独一的身体。 弟兄姊妹啊，我们都需要在一的立场上，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教会里与圣徒同聚集，就享受黑门的甘露啊，神新鲜滋润的恩典啊。行传四章三十三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在基督的复活里享受恩典。到了第十一章啊，你知道那时耶路撒冷教会遭受逼迫啊，门徒分散了啊，一直到了安提啊，那也就说到巴拿巴到了安提啊，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神的恩典。你想他去那里看到什么呢？是看到哇，圣徒啊都住了大房子。不可能，那时候他们是遭逼迫被分散了。所以这个执事的注解就给我们点出来了，巴拿巴所看见的恩典必定是什么呢？就是啊，信徒所得着享受的善意神彰显于他们的得救、生命的改变、圣别的生活、聚会中所运用的恩赐啊。如果人到了你所在的地方教会，看见人得救，得救了生命改变，生命改变，而且在教会中显出功用、显出恩赐，他们就要说看见了神的恩典。这样我们就能够带到 F 点，虽然我们会经过苦难和试炼，却会经历主做加增兵全丰全足的恩典。恩典的生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生活。保罗身上经历那一根刺，三次祷告主并没有叫他挪开，却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用姊妹啊，不要怕苦难，不要怕试炼啊，那正是让恩典在我们身上加多的时候啊。并且这个恩典要叫我们能够为主劳苦啊。保罗说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啊，并且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很软弱，觉得很灰心，最好就是出去传福音，马上你就经历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长进，没有什么盼望，赶快去找一个小羊来喂养。当我们啊在主的恩典里面为主劳苦的时候啊，我们就真能够像保罗一样说，这不是我，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Amen。 H 就说这样我们就要成为神恩典的好管家啊。这个为主劳苦啊，其实是一件最享受的事，因为就是做管家，管家最重要的就是分赐食物啊，我们自己就先吃饱，然后把这个丰富分配给神家里的人啊。最后 I 点我们一起读，凭着恩典哦，这样一个恩典的生活是一个产生义的生活啊。这里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啊，创世纪六章八节就是说到挪亚在耶和华面前得恩典啊。那前面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恩典就是神的自己传输到他的里面。神坐到他的里面就成为他的信啊，因着他的这个信，神就称他为义啊。所以下面的一节就说到挪亚是个义人，看见吗？恩典的结果产生义啊，这个义啊不只是一个客观的义，更是一个主观的义，就是啊这个恩典加强了挪亚，使他能够过一个义的生活啊，以至于彼得后书二章五节更说到他是一个传扬义的人。因着恩典在我们里面加力，使我们能够过一个义的生活，甚至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种的传扬，我们活出义也传扬义啊。这样一个义啊，就加强了神的立场，使神能够执行他对那个不敬虔世代的审判了。恩典带进义，使神有立场审判那个世代啊。 并且我们要看见这个义在圣经里面的发展呢。啊，一面来说，我们说最终的新耶路撒冷完全就是恩典的产品；另外一面，我们看见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啊，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新恩典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把我们产生成为新耶路撒冷，作为义完满的彰显，这就是恩典生活所带来的结果。Amen 啊，这里列了罗马书五章十七、二十一，都是把恩典和义并行。我们有洋溢之恩，有洋溢之义的恩赐啊。我们是让恩典借着义做王。感谢主给我们这些关于恩典宝贵的点，看见恩典的所事，恩典的所作，我们享受恩典的路啊，还有享受恩典最终荣耀的结果。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事实上乃是这样一个恩典的生活，使挪亚能够做一个改变时代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着他的建造方舟。第一终点说，神给挪亚的是一个包罗万有的启示，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启示，建造方舟的启示啊，启示讲了三次，很重要。挪亚，你想他怎么会能够想象出有这样一个方舟呢？啊，他在那里建造啊，也许超过一百年之久啊，他身旁的人一定说你发疯了，啊，你说什么洪水？从来没有，没有什么叫做洪水，怎么你造这个什么怪物啊？但是希伯来说书说他是蒙神指示嘛，啊，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建造了方舟。所以能够有份于神的建造，需要神的启示，包罗万有的启示，而且这里说是进一步的启示啊。刚才周弟兄点出了，它是承继以往的。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借着前面尼丁李丁的执事啊，的确是承继召会历史所有的时代，并且是继续发展，达到高峰，终极完成的启示。我们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启示啊。尼托圣弟兄说到。现今的今日的恩典啊，今日的真理啊，我们不要成为今日真理的落伍者，我们要跟上，紧紧跟上时代的指示，时代的意向，进一步的意向，使我们能够有份于神今天所要的建造，这才能够带进一个新的时代啊。一小点，请我们一起读。
光都是基督的荣耀，
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很清楚地指出，挪亚预备了方舟，他们全家进入了方舟，就借着水安全得救。这个水预表的进，是我们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了我们。所以这个方舟是预表基督，不只是个人的基督，更是团体的基督。我们建造方舟，我们进入方舟，我们进入基督里面，也进入教会里面，这就使我们蒙拯救啊！并且这个建造啊，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啊。二小点，方舟的建造预表团体基督的建造，借着与神同工的人，以基督之丰富的元素为材料建造的。请留意，挪亚与神同行，他也与神同工。刚才周弟兄点出了，与神同行啊，就是他做人位啊。有时候我们想去哪里，就说主啊，你与我同行吧。这不是啊，这是他怎么走，你与他同行啊。同样与神同工啊，有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我要做这个，你来帮助我吧。那是你要神与你同工啊，但这里要的是与神同工啊。正像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不做自己的工啊，是父所做的我就做了啊。同样我们要成为与神同工的人啊，叫我们能够有份于神今天建造的工作， 就是以基督丰富的元素为材料建造的啊。我没有时间去讲那些的材料，弟兄姊妹，你再去读这个方舟的材料，怎么是哥斐木啊，怎么是抹上松香啊，里外啊，这些啊都是预表这位基督 和他救赎的工作啊，这是神建造的材料啊。三小点就是说，这个建造是把基督做到人里面，凭基督将人建造在一起，成为神在肉体的显现。 A 小点请我们一起读。建造和被建造的神是这份执事里非常独特的发表啊！我要念几句信息，因为这是根据李弟兄在撒母耳记生命读经第30篇里面的话，提到建造和被建造的神。李弟兄说，神在宇宙中历世历代独一的工作，就是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与他们成为一，这是神性与人性调和的建造。他讲到神所经过的过程，成为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啊，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李弟兄就提到以弗所3:17那里所说的基督的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这个他说毫无疑问就是这个建造啊，神啊正在我们里面做建造的工作，也就是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建造他的家。大卫要为神建造殿宇，但神说不是，是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啊！今天神所要的建造，乃是神把他自己先建造到我们的里面呢 啊！因此啊，李弟兄就说了，我们的工作就是将这样一位神供应给人。我们要拯救罪人，喂养圣徒，成全圣徒，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将这位神，不仅是建造的神，也是被建造的神，供应到人的里面啊！一面他是建造的神，但他用什么来建造呢？他是用他自己来建造，他是把他自己建到我们里面，因此他也是被建造的神。我们今天实行神命定的路，生养教建，我们的工作必须建立在经过过程之善于神的根基上，让他把他自己建造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啊。所以 B 小点，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实行和祷告。我们一起读，我们需要使他能将他自己，对，唯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一个改变时代、转移时代，甚至是结束这个时代的工作。所以二小点，如果从挪亚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挪亚是建造方舟，进入方舟，使神能够将他们从洪水的审判来拯救出来啊，并且引进新的时代，就是在复活里的新时代。那么应用到我们身上呢，就是二终点的这句话了，我们一起读。接着，我要说这个拯救，一面来说是从大灾难蒙拯救，但一面来说也是腓立比2:12保罗所说的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啊。李弟兄啊，对这个有非常好的解释，救恩不是主做的吗？我们怎么可能自己做啊？但是你看看挪亚，他建造方舟是不是就做出他自己的救恩呢？李弟兄啊，从前对我们福音书房服事者一再的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做挪亚的故宫， 你们帮我做了一些事，你们要做挪亚的家人啊，一同有份于这个建造啊，让这个建造成为你的救恩。弟兄姊妹啊，我们都这样与神同工，所建造的就成为我们的救恩啊。那最末了一分钟啊，主叫我想起李丁在77年在台湾讲的一篇对青年人带来深远影响的信息，叫做来去来啊。我念几句给你们听。李丁说，新约里有一条路线叫做来去来啊。全本新约就是讲来去来，主耶稣进职的时候叫呼召人到他这里来。保罗在希伯来四章十六节说，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受怜悯的恩典，做应时的帮助啊。所以主要我们来啊，这个来好像呼吸一样，是永远没有毕业的。另一面，我们蒙恩了之后呢，就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李丁说，这个去啊，不是组织或运动啊，那是牧草禾秸。唯有这个照着神启示的来与去，才能够产生金银宝石啊。用今天的话，就是建造新耶路撒冷啊。所以挪亚的那个改变时代的生活啊，我要说啊，就是活出新耶路撒冷，而成为新耶路撒冷啊，是不是啊？那座恩典的城，那座义的城啊，不止这样啊，他的那个工作啊，就是啊，做出新耶路撒冷，建造新耶路撒冷 ，Amen。来去，第三个来是什么呢？就是启示录末了的。啊，最后的一个，李丁说，我们一直来，一次去，就达到末了一个来，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盼望这个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呼召，我们要一直来到神的宝座前，享受神的恩赐的恩典，过恩典的生活，也叫我们能够到人那里去做转移时代的工作，将建造和被建造的神供应到人的里面，这就要能够催促主的回来，因为要完成主所要的建造。